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弟子整体配合解体邪恶的故事。我们小区同修们在整体配合解体邪恶的过程中有许多神奇的故事，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个。一、整体正念营救被困同修。2005年9月23日早晨4时多，一位在一楼住的老年同修的儿子忽然发现一群警察包围了他家，他想一定是冲妈妈来的，赶快用手机给临近大法弟子阿姨打电话告急。这位同修阿姨立即智慧地用电话通知附近2名同修，切磋后迅速分三路通知所有能联系到的同修，从而第一时间联系上100名同修，齐发正念，清除邪恶，营救被围困的同修。大家分头合作，其中9位同修集中在附近一家全力发正念清除邪恶，其他同修有的穿行在警察身边，在围观的人群中发正念，有的同修到被围的同修家楼后敲窗子，提醒把室内还存的资料从后窗传出拿走，以减轻被围同修的心理压力。同时被围的同修还打开以上护栏的前楼窗户，向包围的警方和围观的世人讲真相，不许无故骚扰百姓，练法轮功是好人没有罪，邻居们都知道。就这样在室内外远近同修整体强大正念作用下，警方越来越蔫了，从大声叫喊开门，到小声哀求，到耷拉着脑袋沉默不语，自始至终警方被大法弟子整体强大的正念所制，不敢破门撬窗而入，相持了近5个小时，最后全部退去。走时一个小警察还笑呵呵地向被围的同修摆着手说，阿姨再见了，并说对，就是不给开门。这场近距离的正邪大战在师父的呵护下，邪恶解体了，同修脱险了，警察因此避免了绑架大法弟子的大罪，围观的世人也明白了一些真相。这里是天清气爽，同修们该干啥还干啥，警方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后来听说这一天同一时间其他方位没能立即形成整体的同修，有被倒锁，有被砸破门的，有撬窗户的，有骗开门的，恶警们得逞了，一起绑架了20来位同修。二、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06年8月初，我地区一位年轻女同修突然面唇苍白，呼吸困难，胸腹阵阵疼痛，无法入睡，还伴有昏迷、没有食欲等，生命危急。周边的同修听到消息纷纷赶来，当同修帮其发正念缓解了痛苦，他就闭上眼睛昏睡过去。对此情景，同修们紧急切磋，相信只有师父能救他，法能破一切执着，于是大家就同他一起学法，能听多少听多少，能读几句算几句。不久他醒过来了，于是同修们围着他学法发正念， 发正念时对着他的元神说，你的主意是要强，保住你的肉身，这个肉身是用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能被邪恶夺走，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第一次这样发正念时，在场的同修就不由自主地落泪了。每小时发20分钟正念，接着学法，每天上午从8时到12时半都是这样。参与营救的同修，他们彼此互相叮嘱，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在营救同修的同时也不耽误讲真相。特别是那些来发正念的老年同修，有的往返需2个来小时，每天一路讲真相送真相，什么都不误，持之以恒。当同修病态的假象没有好转，而同修的家属倍感忧虑时，同修们不动心，同时与他的家人切磋，不断加强家人们的正念。同修的父母深知自己的女儿已生命垂危，没有任何医疗办法能救她，而且在2004年也曾亲眼见证过大法的神奇。那时同修曾被诊断是癌症，手术时发现癌症已扩散，满腹都是瘤，被医院判了死刑。然而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4天后同修便走出医院，没用一片药，继续学法练功后不久便恢复正常。所以这次他妈妈含着泪说，求你们再救他一次吧，帮他闯过这一关，这孩子就给你们了。我们让他家人念法轮大法好，下午时帮助他学法，给他读法，因为我们同修不能全天在这里，那将对他对正实法不利。40多天后，他的身体状态再次趋向正常，能学法和自理了。一直为女儿流泪的母亲露出了笑容，目睹了大法的神奇，从心里感谢大法和师父救了他的女儿。原来不肯听真相的父母和亲友，很多人都三退了，又有一些生命得救了。和大家分享这些整体配合中的神奇小故事，希望我们要更加学好法，配合得更好，除恶务尽，救度一切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甘肃一流离失所的弟子的体会，不只是个人的损失。谈一谈自己流离失所后做资料的一些教训，希望能够警醒和我一样的同修，少给大法救度众生给自己修炼带来损失，更少让时时呵护我们的慈悲师尊少一些操劳，多一份欣慰。流离失所后，我为无法得到大法资讯而着急，为无法大面积救度众生而着急，在师尊导航加持与呵护下，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正常轨道上来了。从手写真相资料到有复印设备等机器，我们可以救度更多的众生。但由于自己做事心强，常人执着心重，不重视向内找，又怕心等原因，使资料点被破坏，无法用此方式继续救度众生。我们原来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学法，因此有执着的出现都能勉强过去。后来做事心强，逐渐的想多做些真相，多救众生，学法时间经常被占用，一有空就想做资料，不知不觉中学法上松懈了下来，而与同修邻里间的矛盾逐渐的增多，越来越过不去，逐渐的增多，越来越过不去，学法发正念都静不下心，让执着牵着，资料也做不好，设备也老出问题。由于放松了学法，向内找也轻描淡写，自己更没有足够重视，老挑邻居同修的执着，不向内找自己，即使自己执着改正后，还是盯着他们的执着，不让别人说自己，不让别人碰，一碰就火，被邪恶利用加强牵着走，又因为自己从修炼以后色欲观一直过不去，又难以启齿，对同修说被邪恶抓住了空子， 加上时不时有怕心冒出，最后和邻居同修的矛盾已经很激化了，自己也是愤愤不平，静不下心，房东也莫名其妙的卖房，我们不得不搬家。新租房院内人多，无法做资料，不得不另选地方做资料。搬设备中被邪党安插的特务怀疑，悄悄的跟踪，此时自己又在外面发真相传单，更引起了邪恶的注意。他们知道我们是流离失所的学员后，就一心想抓资料点，看和哪些同修联系。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们闯过了此关，虽然人和设备未受损失，但邪党特务至今的监控和跟踪使我暂时无法用做资料的方式救度众生，这损失使我们至今痛心不已。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执着，因不重视学法修不好自己，被邪恶钻空子，放大执着，坏了我们救度众生的大事。向内找是找自己，而不是找别人的不是，更不是抓着别人的执着不放。修不好自己，心性提高不了，不在法上，就根本做不好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因为师尊一直在讲，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的事，而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期间设备多次出现故障，我都没有停下来向内找，看到明慧通知各地资料点被破坏的教训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在我发现自己被特务跟踪，屋内被国安特务安装了摄像头后，我们认真学法，及时向内找，并且请求师父加持，我们和知道此情况的几个亲人采取每个正点发正念，解体邪恶，在思想中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破坏，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和存在。为了不在其他同修中引起波动，影响他们救度众生，只是通知他们注意安全，重视学法发正念。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用大法赋予的智慧抵制邪恶，并且证实着大法，揭露着迫害。我的体会是，一，我们必须认真重视学法，只有尽心学法才能以法为师，向内找，修好了自己才能做好大法的工作，真正担起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二，在任何磨难中，只要能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是师尊的弟子，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有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全盘否定邪恶迫害的正念，在慈悲师尊的呵护下，我们就一定能走过来。三，一定要珍惜资料点，这是救度众生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做得好，可以救度无量众生。一旦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而被邪恶破坏，是对不起师尊，对不起众生的惨重损失。事后悔晚，事前醒意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圆圆的谈对什么是修炼的一生的理解。那天我被转法轮第二讲中宿命通功能的时候，有两句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可以说是心里一震。是这两句话，第一句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第二句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可以给你改变人生道路，也唯有修炼才能改变的。这两句话让我忽然悟到，一个人走上了修炼道路，他的一生就是修炼的一生了。那么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的出现，哪怕是我们如果稍不注意就会溜走的小事，都是与这个人的修炼有关系的，是与心性提高、去执着心、去不好的观念相关的。你对摆在你面前的事的第一反应，你思考的角度是不是在法上，实质就是你是不是在走修炼的路。如果不在法上，你就是常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时你就没有按师尊给你安排的路走，成了师尊讲过的一种人。 过去有人在公园练功也好，在家里练功也好，练得倒挺用心的，很虔诚，练得也不错，一出门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出自《转法轮》。我悟道，在法上，就是在走师尊安排的修炼的路。哪怕我们开始没注意走入了常人的思维，但发现后又走回来了，我们也是走在了修炼的路上。因为我们一旦走回来后，会认识到自己所偏离修炼的那段路，接受教训，下次走好。我悟到这一层理后，我开始注意自己平日里的思想变动。每当我的心再有什么起伏时，我不再像以前一样顺着引起我心里起伏的那件事或那句话去思维，情绪激动而不理智地向外找、向外推，而是把心放在法上，马上想一想这件事或这句话的出现一定与我的修炼有关，让我心动了，那一定是我有什么心或是观念存在，我得找一找。就这样，整个人一下进入修炼的状态，能够把起来的心按下去，然后马上能找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修去它们之后，马上觉得身心轻松。现在我更能理解师尊为什么反复强调让我们多学法，这两句话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就想，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多学转法轮，每次我们都会学到让我们悟到好多法理的话，铭记它就会指导我们走好这条修炼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讲真相中用慈悲解冻。第一次讲真相的时候，感觉张不开嘴，只好让与我一起的同修讲，我发正念配合他。那次同修在一小时内劝退了12个人，回去后我下决心，下次一定要张嘴讲。第二次在同修讲的时候，我帮了几句腔，效果也不错，同修借此使劲鼓励我，使我有勇气再试。后来我自己上街的时候，我努力想突破自己，但一遇到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心就砰砰跳，费了很大劲也张不开嘴。好不容易讲了一个，竟然讲退了，我很高兴。再试第二个，结果对方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众目睽睽之下，我难堪极了，顿时感到浑身冰凉，好像一下子被冻住了。走到一个发廊门口，我进去想整整头发，顺便调整一下自己。理发师很忙，让我等。我坐在椅子上等的时候，来了一个很时髦的姑娘，也坐下在我旁边等。她一坐下就和我搭话，说我的头发很漂亮，问我在哪儿做的。我心里明白这是有缘人找我来了，可我刚才被冻住的感觉还在控制我，我感到有一个壳在紧紧包着我，使我根本没有力量去救度这个姑娘。姑娘和我坐了足有10几分钟，我硬是没有勇气切入正题给她讲。姑娘走后，我心里痛苦极了，既痛恨自己的怯懦，又感到对不起那个姑娘。整整一天，我都是在自责和不能突破自己的痛苦中度过的。晚上，恰有几个同修约我一起交流，我向大家讲述了白天的经历，大家都笑了。有一个大姐鼓励我说，你说话这么好听，一笑就挺招人喜欢的，你一定能讲好的。另一个同修说，其实张不开嘴也不是你，它是一种物质嘛。我一下子如梦方醒，是那种不好的物质在起作用，障碍我救度众生啊，我却把它当成自己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回去后，我仔细地反思自己，为什么被那种不好的物质给障碍住了，其实是自己带着很多心在做，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心。我去讲真相的目的就是自私的，想在三件事中提高自己，怕被正法落下，所以硬着头皮去讲的。这么自私的心就是你看到了，还不跟我捣乱吗？师父讲过，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经济要旨在认识，其实那个私也不是我，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后天观念而已。我今天所做的是符合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法构成了宇宙中的一切，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怎么能被那么粗糙的业力和观念所障碍呢？我明白了，于是我立掌发正念，铲除障碍我讲真相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铲除我自身空间场中的怕物质、怕抓、怕被拒绝的面子心、虚荣心和一切障碍我讲真相的邪恶物质。旧势力也不配用这些东西来考验我，任何生命都不许干扰正法。发完正念，我觉得轻松多了，心也纯净多了。第二天，我去批发市场买东西，碰到一个人站在马路边上，我什么也没想，上前去就给他讲退了。讲完后，来到一个小店门口，看到里面有一个售货员，我想，我要救度你，我救你来了。在离店门口还有两步的时候，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师父的诗：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红银二如来。我心中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那一刻我心里没有自我，只想怎么去救度有缘人。史前他们都曾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在人中落下我呀。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走进小店，那个店员微张着嘴看着我，似乎就在等我。我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辉笼罩着我，感到师父和众神都在看着我。我微笑着和店员搭话，几句话就让他退了。从那以后，我讲真相顺利一些了，但还会遇到一些考验人心的事情。在一个汽车站牌下，我给两个女孩讲真相时，有一个穿着挺气派的老年人也听到了，表情有点不屑一顾。上车后，我想既然你听到了，那我也给你机会吧。我特意坐到他前面的位子上，问他，您听到我给他们讲的了吗？我帮您也退了吧。结果他一下就翻脸了，大骂起我来，还说某某党养活了他，他死也跟党走，还说中国老百姓活得不好是因为他们没本事，他是教授，出过国，如何如何等等，还骂我是煽动反动言论。我给他讲了几句，他反而更起劲儿了，骂我的声音更大了，还问我叫什么名字，车上很多人都回头看我。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我在当常人的时候虚荣心特别强，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一直也在修，但此刻我还是觉得真比给我两个嘴巴子还难受，这是冲着我的心来的。我克制住自己想争辩的冲动，心想，我是来救人的，你不得度，我就去救别人。我一边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请师父加持，但愿以后别的同修能救度他，求师父再给他机会。下车后，我感到一股不好的物质又在往身上涌，腿有点软，那种曾经障碍我的物质又来了。他的理由是，他这么骂你，还要举报你，你没信心了吧？快别讲了。但这次我识破他了，你不是就想冻住我吗？大法弟子有融化钢铁的慈悲，还能怕这一点点冰吗？ 我才不会再让他冻住我呢。我看了看站台上有三个人，我走过去把他们都讲退了。后来一想，不坐车了，走回去吧，顺便讲真相。从站台走到家附近同修等我的地方，十几分钟之内我劝退了十个人。我面对面讲真相起步比较晚，相比做得早做得好的同修真是很惭愧。幸有同修不断地帮助我，讲真相手把手地带我，才使我突破了难关。有时我想，大法弟子当初就有一亿人，按大陆同修5000万能站出来讲的算，一人一天讲退一个人，一天就5000万呀。所以个人提高是一方面，大法弟子整体提高是当务之急呀。如果会讲真相的同修一帮一的带不会讲或一直不能突破开口讲真相的同修，整体的进步应该快一些。只要学好法，正念足，大法弟子都能讲。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师父珍惜的是我们的正念，不是人心。近两个月来，广州地区又出现了以各种名义向学员要钱、借钱的事件，而且要的数额比较大。虽然此类事情师父讲法中多次讲过，明慧网也早就多次提醒，可就是还有学员上当受骗，让邪恶钻了空子。其实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套路少得可怜，说的话经不起推敲，而且越来越没有市场。那为什么还有个别学员甚至是老学员犯糊涂呢？怎么会相信师父在难中身体很虚弱这样的鬼话呢？我觉得犯糊涂的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心太重，人的情太重。虽然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从心底里感激师父、崇敬师父，其实早已不是常人的那种情了。如果我们不赶紧放下那浑浊的常人之情，如果我们不赶紧放下人的观念，定会影响学法的效果。因为庄严的大法是不会展现给人的观念看的。师父珍惜大法弟子，但从来就不要人心，更不用说人的情了。师父要的是大法弟子的正念，要的是大法弟子大圆满和众生的被救度。只要我们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修好心性，做好三件事，越最后越精进，师父一定会高兴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青青的文章，走出自我的圈子。看了268号明慧周刊的真正关心从魔窟闯出来的同修一文后，自己也把心撑了撑。我认为关键是人心在间隔着自己与同修，同修被迫害，自己没有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没有积极的配合营救，没有重视正念除恶，或者是很快懈怠了，所以同修受的迫害自己也有责任。由于自责而不敢见同修，有的是怕同修家人不欢迎或给人添麻烦而不去见同修，还有就是有自我保护的因素或独修式的封闭自己的原因。以上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状态， 真正反映出的都是人的心、人的理、人的情，都是彼此间隔，形成不了整体的因素。如果我们能够用正念反思一下，营救同修的目的是什么？怎样才能使同修赶上来？什么是正法时期弟子的正念？要想形成整体，我又该做什么？同修受迫害的背后罪魁是邪恶，怎样才能清除邪恶？那么也许就会做得好一些了。实际上还是个对法理理解认识的问题，解决与提高的关键还是在学法实修。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另外关心、配合、帮助都是一样，不在词语的本身，关键是认识问题，也都是融入整体、形成整体的过程。当同修遇到问题时，一定要当成自己的事，共同解决。在个人修炼时，关与难是业力与执着的原因，但正法时期所遇到的关难可能就比较复杂，很多是邪恶在钻空子的因素，那就更无疑问的了。所以大家共同除恶，责无旁贷，反思自己，有时推卸责任，自我保护的自私心理表现出来还不自知。例如当同修出现身体不适或出现其他的迫害时，第一反应就是对方有问题，接着就想指责，在指责他人时，实际就在抬高自己，这无形中又加强了自己的人心。实际上我们的表面深受党文化的毒害，距离为他与慈悲的境界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越最后自己越感觉，如果精进，自己提高得越快。只要自己心态纯正，想到就做，那是既智慧又顺利。所以做正法之事，就像由大资料点转向遍地开花一样，自己也要逐渐学会在法上独立思考问题，在法上逐渐的成熟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关于大法弟子的孩子问题的交流。现在大法弟子都忙着讲真相救度众生，但是时常有一些意识不到的干扰，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同修，每天都生活在邪党文化中，那么又要识破邪党文化，清除它，又要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最近发现周围的同修有很多被孩子所累，想谈一下个人的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听说有的同修的孩子要升学了，到处找人帮助找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或者分到好一点的班级，还有的同修同常人一样的攀比，安排孩子很多的课外学习，弄得大人和孩子每天都很累很忙，几乎都是在忙孩子的事情。甚至有的同修专职做家庭主妇照顾孩子，但是还是忙得不可开交。现在邪党下的中国大陆的很多常人也都在围着孩子转，但是在邪党的变异的教育体制下，在学校只注重金钱和利益的学校中，能教育出什么好的孩子呢？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修炼的道路是由师父给安排的，我个人的理解是包括你的周围环境。如果是常人的话，他要怎么做我们不管，那么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应该按师父给安排的道路走，怎么随着共产邪党的安排走呢？现在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我们大法弟子是不是应该把正的因素带给人类呢？怎么能随着败坏的变异的标准走呢？我听说有的同修因为自己的孩子没有进入到所谓的好班级，还埋怨同修家人，造成了间隔。而有的大法弟子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还是注重现实的利益，不想彻底摆脱邪党的文化。
我的周围有一位同修在孩子升学的问题上一直是顺其自然，认为自己的孩子也是小弟子，一切都由师父来安排，所以根本就没有想为自己的孩子走后门。但是孩子很顺利的就分到了大家都想进，甚至有的人找人花钱也进不去的学校和班级，真正的做到了无求而自得。希望家长同修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不要陷入常人之中，不要陷入邪党的文化之中，同时也希望周围的同修也应该清醒一些，互相督促。
金色的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向政府职能部门揭露迫害的建议。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发表后，大陆各地大法弟子开始大面积地将当地发生的邪恶罪行及时印成传单，在当地民众中散发，这对揭露邪恶、抑制迫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大家在实践中亲身感到这种做法的威力。我曾在司法机关工作，建议在做好上述情况的基础上，应将恶人恶警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行恶，造成什么迫害的后果，违反了什么法律、法规等具体事实，以申诉或控告的方式反映给行恶者的单位及其上级领导机关。如劳动教养院内对大法弟子的体罚、殴打、虐待、迫害致伤残或死亡，可向其主管局、司法局检举申诉。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向法律上的主管机关、当地市一级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处及检察院的领导，同时向当地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市政府信访办、市委信访办等领导机关或部门反映。这样既理之智慧地向这些职能部门具体揭露迫害，让一些受蒙蔽的上级部门明白这场迫害的真相，给这些人的明白真相打下基础，同时也促使官僚体系内有正义感的人站出来，利用常人的方式来机智地过问迫害案例。这样可以给这些体制内存有良知的人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有民众惩办凶手的正义呼声，有正义官员的过问，必然在常人这一层面给常人施恶者造成巨大压力，甚至使恶徒被正的力量所制。在法理上，师父在讲法中也讲过，邪恶连中央的上层都在掩盖与欺骗。那么邪恶为什么要欺骗中共的上层呢？因为邪恶的所作所为，连恶党自己定的游戏规则都打破了，根本拿不到桌面上。因为一旦恶党体制内那些良知尚存的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利用常人表面形式制止这场迫害时，那这场迫害还能持续吗？在实践中，我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很好。我第一名大法弟子在劳教院受到酷刑后，在接见日将此消息传出，家属及有能力的大法弟子经准备后，来到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检举发生在教养院的这种犯罪行为。当地检察院领导把此事当作群众正式来访接待，事后组织干警到劳教所调查。虽然由于证据不足，没有将恶警凶手绳之以法，但也给不法干警们巨大震慑。有些职能部门还有许多人有一定的良知，应该向他们揭露邪恶，检举不法人员、恶警的犯罪行为，启发他们的良知，使他们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帮助抑制邪恶、制止邪恶。但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与智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谈一谈讲真相时的配合问题。最近我室友几位同修去农村讲真相，被跟踪后被邪恶绑架了。听到后，我联想起我个人讲真相的经过。有几次我与同修甲同行外出办事，在车上每当我给常人讲真相时，甲同修立即发正念，从不接话抢话，对方听得也很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去乙同修处， 一位客人提起家中小孩子爱闹病，我就热情地与他搭话，并让他们家人都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使小孩少闹毛病。那人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同修仪也向他讲，而且两个人讲的不大一致，使那个人不知道听谁的好。通过这个事我悟到，如果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以至更多人在一起向常人讲真相时，最好是一个人讲，愚者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加持讲真相的同修，整体默契圆融配合，能达到事半功倍又安全。如果你也讲他也讲大家都讲，肯定讲的不一样，有的讲的低，有的讲的高，大伙儿争着讲，越讲显示心越大，抢话似乎是恶党的党文化。国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讲话没有人抢话，只有恶党国家的单位有讲话就有人抢话，不尊敬讲话者也不尊敬听话者，抢话的人其实就是显示心，你抢话就是认为别人没有你讲的到位，不然你为什么非要抢话呢？所以人们就不接受。所以我也建议两个以上的同修出去讲真相时，最好一个人讲，其他人谁也不要抢话，默默地发正念配合最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彩云的文章《劝亲人三退》的一点体会。我经过五次劝退，终于说服我的弟弟退出邪党组织，现将劝退过程中的体会写出来给同修借鉴。在前四次劝退的过程中，每次都是见面就提退党的事，家常话很少说。弟弟因为受邪党毒害很深，很反感。由于友情和急于求成的心，每次效果都不好。我一度失去了信心，不想救他了，也不想再去劝他了。后来，看到明慧周刊的交流文章，我受到启发。想到一家人应该是有缘分的，心想还是要再给他机会。有一天，我弟弟主动来电话，叫我去看他种的地，菜长得如何好，我马上就答应了，心想是师父给安排这次机会，和修炼的女儿商量着一起去，说好这次去先不提三退的事，多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中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最后再提退党的事。我请师父加持弟子，这次我一定能叫他退出邪党。我们一路上一直发正念，见面后先说他地种得好，又夸他很能干，还帮他干了些活儿，唠家常。这期间不停地发正念，到快回家时才引到三退的话题上，简单说了几句，他没有反感，同意退出邪党。这次很顺利，我的心也很平静。回来后，我想今天能劝退弟弟，全靠师父加持，正念发得多。加上符合常人状态的一面，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无论说话、做事，都让他感觉到我们对他很亲近，是真心对他好。这样在最后提到退党的事，他就很容易接受。建议同修在劝亲人三退时，一，不停地发正念，在劝退前、劝退过程中都要发正念。二，符合常人状态，聊一些关心对方身体、生活及感兴趣的话题，一定发自内心的真诚对待亲人，不要急于提三退的事，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对方空间场不好的因素已经大部分被清理干净了，再劝退，对方就容易接受了。三，要有耐心，一次劝退不行，多次劝。 这是我在同修的鼓励下第一次向明慧网投稿，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医学员对讲真相中一常见问题的回答。迫害法轮功怎么会与你无关呢？经常有人说，我不是法轮功，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又没有迫害我，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话大错特错。共产党为了迫害法轮功，大肆扩建监狱，向海外派遣特务，疯狂封锁网络，国安特务购置器材用于监听监视，为了干扰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每年都派出大量演出团体到欧美招摇，这些哪一项不需要花大笔的钱？共产党不种地不做工，他哪里来的钱？还不是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中国大陆养不起老、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人难道还少吗？哪有政府不把钱用到老百姓身上改善民众的生活，却用于迫害好人的？共产党用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迫害好人，其中也包括你的。你说迫害法轮功怎么会与你无关呢？
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历史故事，万事有因，忍术解怨。从前，徽州商人程伯林久居在扬州，非常信神敬佛。已有年夏天，北兵攻破了扬州城，程伯林于是向神佛祈祷求救。神在梦中告诉他，说他一家17口人16口人都会平安无事的，只有程伯林逃不过此劫。程伯林醒来后感到实在想不通，于是又向神祈祷。神告诉说，你前生杀了王麻子26刀，现在你应当偿还于他，绝不可能逃掉的。你将其家人安排到东乡，你自己在中堂等候，不要再连累你的家人了。程伯林照此做了。过了5天，突然有北兵前来敲门。程伯林问道，你是王麻子吗？你如果是王麻子，就来杀我26刀吧。如果不是王麻子，那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恩怨，你不需进来了。那个北兵说，我正是王麻子。程伯林便开门让他进来。那兵下马后惊奇地问，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呢？程伯林便将事先自己做的那2个梦详细地告诉了他。北兵叹息道，你前世杀我26刀，我如果今世杀了你报仇，那么你来世不是又要再找我报仇吗？于是北兵用刀背击打了程伯林26下，算是宽恕他了，并且还将程伯林一家人护送到了金陵。其实万事有因，当别人对我们不好时，可能正是我们以前欠人家的。我们如果能够忍下来，不搅不怨地坦然承受，或者宽恕于人，这可能就此将这段恩怨了断和化解了。不然的话，那可真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如果您想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请用国外电子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个电子邮件，十分钟内会收到回信，拿到几个最新动态网网址，下载破网软件，就可以一劳永逸安全地上明慧网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